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要从第七章看到第八章。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悲剧，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原本以为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只要把约柜搬出去，他们就能够得胜。可是结果约柜因为他们战败了，而且因为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吩咐，他们所行所为，他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不但战败了，他们的约柜被俘虏了。然而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仍然在那个时候彰显出来，所以呢，约柜在神自己的带领之下又回到了以色列。那么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复兴，这整个复兴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忠心的祭司撒母耳。只是当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你会看见的是什么呢？约柜回来了，可是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的时候，不但使他的仇敌这些非利士人受到大的灾难，当他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没有按照圣经上的教训，他们想要窥探这个约柜，以至于有70个人被击杀。后来这些伯斯麦人不敢接纳这个约柜，于是这个约柜就放在基列耶林。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句话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后面这个故事的一个开始。20年，有20年之久，这个约柜放在基列耶林，有20年之久，好像一个空白。从第七章第一节到七章第二节，有2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事情被记载下来，甚至这一位忠心的祭司撒母耳，好像也暂时的从这个舞台上消失了。不但在这里消失了，事实上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你就没有看见撒母耳。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没有看见撒母耳，约柜被俘虏的时候，你看见以利和他的这个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儿媳妇都死了，你没有看见撒母耳。约柜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撒母耳。一直到这里，撒母耳在第七章的第三节才开始出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全家说话。中间有20年的时间，好像整个历史是一片空白，20年的时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最重要的是，对撒母耳这个人来讲，有20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当然我们深信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他可能仍然在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当有人来要献祭的时候，他会做祭司的角色，有人来求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扮演先知的角色。然而有20年的时间，他似乎不是在舞台的中央，在灯光聚集的地方，他扮演一个领袖的角色。有20年的时间，他似乎是隐藏的，他似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很多神的仆人常常都会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等候的日子，他在等候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赶快的出来做工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时候不多了，快点快点。很多时候在奋兴聚会里面，我们也呼召一些年轻人出来奉献为主，因为快一点，不然你的感动就没有了。我通常说相反，如果你的感动明天就没有了，我最好你不要有感动。我不希望你将来侍奉了3年5年，你没有感动了。就好像有些人婚姻破裂的时候，他会这样说的，我当年是很爱他的，只是我现在感动不见了。假如这样的话，你们根本就不应该结婚的。如果一个人要侍奉主的时候，这个感动明天就不见了，下个月就没有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你可能根本就没有神的感动。撒母耳他蒙神的呼召，他有明显的恩赐，可是他等候了20年，几乎消失了。这个人并没有消失，他是在等候神的时刻。 神有他做事的法则，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人总是急急忙忙的要做点什么。撒母耳安安静静地等候了20年，你会看见以利亚也曾经有3年6个月宣告他的预言之后，他隐藏了，一直到3年0.6个月之后，他再一次出来带来一个复兴。大卫，以后我们撒母耳记上的故事会看到大卫，他有10多年的时间过着一个飘泊不定的生活，到后来他才做了以色列的王。他有一段好像是隐藏的日子。约瑟到埃及做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你知道他17岁被卖作奴隶，30岁做埃及的宰相，有13年的时间他是在监牢和奴隶的身份下过日子的，好像埋没了。神知道他的时刻，神的仆人也常常愿意去学习这种不容易学习的忍耐的功课。他等到那一天，第7章第2节所说的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的时候，撒母耳开始出来了。到那个时候人的心预备好了，到那个时候好像这些人自动自发的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撒母耳就站在舞台的当中开始对以色列人说话。第7章第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约柜被俘虏，我们所遭遇的遭遇，我们之所以被非利士人凌辱，原因是我们没有一心归顺耶和华。我们并没有弃绝耶和华，然而我们拜耶和华之外，我们还加上很多别的东西。加上什么呢？加上巴利，加上亚斯他录，加上这个神，加上那个神。今天很少有基督徒完完全全离开神的，换句话说，他偶尔还会做礼拜的，偶尔还是会读读圣经的，偶尔还是会祷告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没有专一的单单的侍奉他。我们除了侍奉神之外，我们还侍奉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犹太的历史当中的悲惨的故事，并不是他们完完全全拒绝了耶和华神，而是他们心存恶意，也拜耶和华，也拜别的。所以一次又一次，你看见先知们对他们的挑战就是，若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你们要心存两意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神，又追求神，又追求世上的东西。好像我们脚踏两只船，其实今天很多人不但脚踏两只船，脚踏3只船、8只船的都有。我们有好几个家，好几份工作，好几个所追求的。今天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的是，我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他。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如当年约书亚在约书亚记24章，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向他的百姓提出的挑战就是，你们要选择侍奉什么神呢？如果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就专一的侍奉耶和华，还是你们要侍奉你们过去的祖先在大河的那边所拜的神呢？还是你们要拜的是埃及的神呢？你们要选择你们的神。当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百姓也回应说，我们单单要侍奉耶和华。只是多么可惜，人心多么容易变。当他们说单单的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从历史来看，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开了神，寻找其的偶像。这边提到的是巴利，提到的是亚斯他录。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下，你会一再的看见使得犹太人、使得以色列人离开神，他们所拜的偶像是谁呢？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巴利和亚斯他录。巴利这个神呢，是主管这个暴风雨的。不过你知道，中东这一带呢，雨是很少的。主管这个暴风雨的神，同时也是负责就是生产，因为有雨就有收成，所以因此巴利他们最主要的神。而且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的确没有什么比收成更重要的。所以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巴利这个名字。其他的另外一个叫做亚斯他录， 亚斯塔路是另外一个神，是一个女神。那么亚斯塔路的这个神呢，一方面也负责生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负责爱情，还有呢负责战争。很奇怪，在希腊的神话里面，负责爱情的跟负责战争的是同一个人。在中东也是一样，大概爱情里面就有战争，所以爱神通常就是战神。那么亚斯塔路是爱神也是战神，可是拜亚斯塔路的这种宗教的仪式是非常邪淫的。他们在祭拜的过程中就公然的在众人面前性交，就是一种亚斯塔路的那种宗教仪式，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亚斯塔路的里面，这种宗教的里面有一种女祭司，其实就是神殿里面的妓女，神殿里面妓女，他们在祭祀当中行奸淫的工作，这是亚斯塔路。所以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恨恶一切的偶像，但尤其是巴利和亚斯塔路是神所这个视为这个邪恶的。所以因此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除掉这些巴利，除掉这些亚斯塔路，除掉这些所有外邦的神，单单的侍奉神，然后神就能够拯救你们。所以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边所说的打水，为什么要打水呢？你会发现好像他们献祭的时候没有牛没有羊没有祭物，打水，其实这是一个哀伤，这是一个认罪的表示。许多时候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会要求这些人打水。以后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在加密山上，他们献牛没有错，把牛割好了放在祭坛上，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浇水，而且不止浇一次，浇七次。那在加密山上，他们下到地中海去提水上来，七次浇水。为什么要浇水呢？好像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九节所说的，他们向神好像因为认罪因为忧伤，好像把心像水一样倒出来，清心如水。所以这个倒水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他们的认罪。所以当时他们进食的时候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他们那天是什么？倒水，没有摆上其他的祭物，他们就是倒水在神的面前，表示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认罪。当他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就真的照他所说的帮助他们。米斯巴是一个山丘，所以当他们在米斯巴山这个山丘上聚集的时候，尤其以色列人可能当时各地各方来了，可能有成千可能有上万，在米斯巴的这个山丘上，他们倒水，他们在认罪，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山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山下就是什么呢？山下就是非利士人的边界。米斯巴是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边界上的一座山，所以当他们在山上聚集的时候，山下的非利士人看见了，他们以为这些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于是他们也开始召集军队，就开始准备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第七节你看见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因此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会发现撒母耳被称为士师，可是士师记所有的士师基本上都是战斗英雄，基本上都是民族英雄，是作战的将领。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所看见的大部分都是作战的，而这一位被称为最后的士师撒母耳，他一生好像从来没有征战过，他从来没有打仗。但是他虽然没有亲自率领军队打仗，可是他所在的时候永远是得胜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倒是祷告，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第五节他也提到说，你们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在第八节这边的时候，以色列也是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呼求。他并没有说，撒母耳拿起刀来带领我们作战，他要撒母耳为他祷告。其实诗篇的里面就常常提到说，有三个人是代祷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代祷的人，可是他的代祷 带来结果，他的带导带来得胜，他的带导带来医治，他的带导带来成功，带来这个神的荣耀。所以他的角色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事实的角色。于是撒母耳在这个时候第九节，他要他们献祭，就用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结果呢，看起来好像不像战争，因为以色列人正在做礼拜，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开始进攻了。那时候情况非常的危机，因为敌人在进攻，而以色列人没有在准备打仗，在献祭。但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神用什么方法征战呢？很特别，神用雷声。因为你知道在中东那一带哈，我去过两次，如果你去过那种地方，你会发现那边的气候地理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他们那边一年大概有360天是一种晴天万里无云的那种天气，很少下雨，当然也很少打雷。可是如果你打起雷来的话，在美国中西部你就知道会龙卷风，还有打雷，打雷会打死人的，非常空旷的地方。所以当他们打起雷来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逃走，然后以色列人就是捡便宜就是了，敌人已经逃了，你就在后面捡就好了，所以你丢我捡，就是你丢的武器我都捡起来。所以他们一直追追追追追，然后把东西都拿过来就赢了，很简单。神是非常幽默的，神打败非利士人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打雷。可是你知道巴利就是管暴风雨的，换句话说巴利就是雷神。神是用雷打败雷神，因为这个雷神照说是非利士人的神，结果神却用雷声打败了非利士人，意思就是说到底谁是神。这叫做一种反讽，讽刺的笔法，同时也证明神乃是掌管全地的主，其他的不过是假神，不过是偶像而已。所以神用特别的方法，没有经过真正的征战，他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得胜。所以在这整个的当中，你会发现神得胜了。为了纪念这次的得胜，第七章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神是帮助者，神是帮助者，或者说那个帮助者的石头。以便以谢是个石头的意思，但是是个帮助者的石头，尤其是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用这个名词其实有一个原因，你知道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提到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战败的呢？第四章第一节他们打仗的地方就叫做以便以谢，只是那个地方跟这个石头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以便以谢在原前面是一个地名，这边是一个石头，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提到他们在以便以谢战败了，第五章第一节也提到他们战败之后逃走了，约柜就从以便以谢那个战场被俘虏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了。这边当撒母耳战胜的时候，他就拿一块大石头给他取名叫做以便以谢，因为在前面所说的以便以谢是另外一个相反的讽刺，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结果那边打败了，这边呢，这边是真正的以便以谢，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是我们的帮助者。正如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诗篇60篇所说的，为什么好像神容许我们战败呢？为什么神好像弃绝我们的呢？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弃绝的那一位真正的帮助者。但是诗篇60篇所说的就是只有神是我们的帮助者，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第60篇11节，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在这个以便以谢这边的战争的里面，你会看见的就是是神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也是神带来了这个得胜，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智谋，不是人的勇力，而是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们把那个石头定名叫做以便以谢， 而且从十三节你看见，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于是非利士人所占取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所以撒母耳虽然好像从来不带兵打仗，可是他却比所有的士师都成功，因为他依靠的是耶和华神，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十五节开始你会看见他做士师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母耳是一个巡回的牧师，你可以这样讲，他好几个地方，他有时候去伯特利，有时候去吉甲，有时候去米斯巴，啊，有时候常常回家到拉玛。这几个地方其实每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走起来的话大概都不超过10英里，有的是3英里，有的是5英里，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有机会你可以看圣经的地图，你就会发现这几个地方都凑在一块儿。他巡行在这个地方做士师审判他们，但其实你也会知道他不但是审判，他其实也做教导的工作，而且他也常常做祷告的工作，他为他们献祭。但是我们也深信他教导他们，以后你会看见的就是撒母耳同时带着一些学生，称为先知的学生，先知的门徒，他带了一些人。当然有人说呢，也许是早期的这种神学院的形态。那么不管是不是一个神学院，不过基本上你会发现他做审判的工作，他教导，同时他也为他们祷告，这是他整个的一个工作。因此撒母耳一生他扮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一方面他是士师，但他又是祭司，同时圣经上又说他是先知。你知道士师在后来就被君王所取代了，所以我们说受膏者的时候是指君王、祭司和先知。撒母耳一个人身兼三职，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同时他是士师。在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接近的，那就是摩西。摩西是接近于这样子，摩西是被称为先知的。摩西当然按立亚伦做祭司，但你知道他按立亚伦做祭司，所以他基本上在某个角度来讲扮演在亚伦以前的时候他已经有一点祭司的某种的成分。尤其祭司是献祭，祭司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中保，摩西有点这种身份。那摩西当然有一点像是一个君王，像是个君王。那么撒母耳是这样一个人，同时撒母耳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人物，从士师记的时代进入一个君王的时代。从第八章开始你就看见这个转接的时候开始，经过一二十年，可能有二三十年的侍奉，连撒母耳自己也年纪老迈了。所以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历史有时候常常会重演，而且往往很多时候的悲剧也是重演。撒母耳看见他的老师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何等的败坏，被神咒诅，同一天死在战场上。可惜的是几十年之后，撒母耳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是一样行得不正。当然很特别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细节他这边并没有说，他这两个儿子是失败了，但是圣经上从头到尾似乎没有责备撒母耳一句话。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邪恶的时候，圣经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责备谁呢？责备以利。这两次，一次是借过撒母耳，另外一次借着一个无名的先知，一个神人去告诉撒母耳，来告诉这个以利说，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的父母对儿女的管教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可是从这一段圣经你会看见，并不一定是一个尽心尽力教养儿女的父母他的儿女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撒母耳就是个例子。当然有人形容说，可能撒母耳这个做牧师做太忙了，常常巡游各地，常常晚上不回家吃饭，所以儿子就变坏了。 有可能，我们只是说有可能，但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因此也许有些牧师就说对，教会工作要少做一点，要好好教育小孩，免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孩跟撒母耳的儿子一样。有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不要用你的工作，用你的侍奉，用你的任何一切代替另外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在家里做父母。任何一位基督徒，不一定是做牧师的，不一定做师母的，我们教会的侍奉是神所看重的，是重要的，但是那个绝对不是一个取代品。所以正如有的时候我会说的，不是你把教会的碗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的碗都不洗，神就喜悦你，最好是两边的碗都要洗，最坏的就两边碗都不洗，啊，教会也不做，家庭也不做。但是不见得你只洗教会的碗，只打扫教会，家里从来不打扫，从来不洗碗，从来不管你的儿女，但你在教会是管儿童主日学的，不见得神因此就会喜悦你，因为你管别人的小孩管得很好。有一天你自己的儿女，即便神不因此责备你，那会成为你一生的痛苦。我相信撒母耳，神没有责备他，但我相信撒母耳心里会为他的儿子难过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儿女的失败怪他的父母，但是父母必须自己反省和检讨，有什么是我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所以神没有责备撒母耳，但只是这仍然不可否认是一个失败，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警惕。但是因此，因为他两个儿子行得不正，所以呢，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就来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说，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整个撒母耳记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有点困惑，就是好像整个撒母耳记的里面穿插的一些记载呢，让我们有一点困惑，就是到底神要还是不要给以色列的一个王，神是赞成了还是不赞成呢？第八章你看见的是好像不赞成，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一个王。可是第九章你就看见好像神又主动的告诉撒母耳说，哎，那是扫罗王，扫罗他要做王，然后又主动叫他去。然后到了第十章的后半段，你又发现神又不喜欢，然后因此立扫罗做王的时候还打个雷给他们听，就说你们所做的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记载是一下子神好像主动要高扫罗做王，一下子神又在高利的典礼上轰打个大雷说我很生气，然后一下子神又拣选了大卫做王。所以到底神是喜悦还是不喜悦？到底以色列人可不可以要求要有一个王呢？这是很多解经家解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神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如果说不喜欢，当后来撒母耳从第八章第十节讲到这些王设立了以后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反映到什么呢？反映到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人早就跟他们说过了，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就说将来你们要立王的时候要这样子，他就一个吩咐，如果你们要立王要这样做，就好像无形中暗示在摩西的时代神就说你们将来有一天会要一个王的，那么只是你们要王的话呢，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样。好，原则上是默许了，那这边为什么神又好像又不喜欢了呢？所以你说神不喜欢，神好像又事先就答应了。但是如果神喜欢，为什么这边神又责备他们呢？整个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长老啊，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的要求，你可以看出来基本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们提到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王治理我们，第五节，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二十节他又再提了一次，他说他们希望要有一个王，他说什么呢？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跟列国一样。我们希望跟别人一样，别人有王，为什么我们没有王呢？我们只有士师，而且士师又不是随时都有的，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了。然后我们呼求神，就再派一个来，又没有了。我们要有一个长久的王，而且呢，因为你知道王都是世袭的，所以呢不必选来选去嘛，选了一个王，然后他的子子孙孙就做王，不喜欢就把他杀掉换一个。列国都这么做嘛。问题在这里，他们要跟列国一样，但是以色列人跟列国不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想要跟列国一样。教会今天的危机之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要跟列国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可能跟公司一样，执事长老就跟董事一样。所以呢，我们可能看重牧师的是他的行政能力呢，还是看重他的什么东西呢？我们怎么样做决策呢？哦，公司是这样做，当然是这样做，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心态，就是我们该不该、可不可以跟列国一样？神的答案是不一样。你们是分别为圣的一些人，所以你们不一样。要王这件事情本来可能不是错的，可是你想要跟列国一样，那就是错的。跟列国一样什么意思呢？第二个，跟列国一样不但是要治理他们，同时呢，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就提到说，有一个王治理我们，然后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要的一个王跟列国一样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能打仗的。至于他爱不爱主啊，那爱不爱主没关系，只要有行政管理能力就好了。因为什么？教会钱财很多，账目都不会看，这个牧师怎么干的？所以我们可能牧师要先去修这个企业管理里面的这个会计学，但教会账目都不会看，这个牧师不太行吧。所以我们要一个能打仗的王，至于他属不属灵无所谓。但你会注意到，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所谓的士师是什么呢？士师就是审判官、裁判官。士师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的人常常是从属灵的程度去拣选的，不是很多士师是打仗的，没有错。但是神选他的时候，不是看他在那个才艺竞赛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武艺比赛里面得第一名的，然后神就选他做士师，不是。神选的是那个人有属灵的资格，然后让他做领袖去打仗。所以因此看重的是他属灵的特质，不是他的武功多好。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要什么呢？他说找一个王跟别人一样带我们打仗。神非常幽默，你后来会看见的同样是跟着延续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选了一个扫罗，那又把他弃绝掉了，那又选了另外一个大卫，两个都是他选的。扫罗王也不是投票出来的，神自己要撒母耳去找的。那可是选出来了，神又把他不要了，就换一个大卫，很有意思。神主动在做事，可是好像神又有一个意思在那里。神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意思，他们不是要选一个王跟列国一样能打仗的吗？以后你就会看见。所以我说你读圣经，如果仔细读，尤其读故事书，你会发现有非常丰富的东西。神选的一个是完全照他们心意的和人心意的王，那就是扫罗。扫罗王的特征是什么？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的就是扫罗王的身高很高，他比众以色列民都要高一个头，他是全国最高的人。合不合神的心意？神没有说，但合不合以色列人的心意呢？合他们的心。所以那天的案例典礼的时候，扫罗一站出来，以色列人就哇，太好了，这么高，大家都是仰望他。最后扫罗失败了。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要一个能打仗的吗？你不是要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吗？那哪有一个人能够像扫罗？最后你看他失败了，这是合你的心意的，我照你们所要的给了你一个王，结果你发现他失败了，然后神就选了另外一个，那叫做合神心意的王，那是大卫。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大卫多高，因为不必说，他可能跟我一样矮。我不知道他多高，我只知道他穿上扫罗王的盔甲去打仗的时候，他说我不能走路。他绝对不会是很高的，绝对不像扫罗王那么高的。从人的标准来讲，大卫恐怕不符合人的标准， 如果那天是要打仗要选大卫的话，他们讲说神有没有搞错，怎么搞了一个大卫？哎，神就先给他们一个合你们心意的王，然后证明合你们心意的王却是一个失败的王，然后他选的另外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王，然后慢慢的你会显出大卫怎么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的错误不是他们要王这件事情是错了，而是这基本的动机，他们想要跟列国一样，他们想要一个人打仗的，其他的好像就变成不重要了。同时为什么神好像不喜悦他们，过去他们有士师，现在要有王，神不喜悦呢？士师跟王都是领袖，不过是不一样的领袖。士师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了谁，谁就做士师。士师从来不是世袭的，没有他儿子可以做士师的，所以撒母耳这件事情其实做得不太对，他叫他的儿子做士师。不过当然士师这个字有专有名词有普通名词，普通名词就是审判官，他叫他的儿子去做审判官，在别是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城。但是士师是神独特拣选的，君王是世袭的，因此呢士师是一个阶段的，他做完了神会选另外一个，你永远不知道这个领袖之后的下一个是谁。君王却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长期的，是个永久性的。以色列人要一个永久性的领袖，而不要神一次又一次的选一个。这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士师是神自己选的，君王却是人选的。那同时呢，士师是一个宗教加上政治领袖，因为士师做审判，士师教导，士师也做领袖，所以他是政治领袖加宗教领袖。君王呢就分开来了，他纯粹是政治领袖，不再有任何宗教的责任。选君王的时候不考虑他的属灵状况的，只有第一个大卫，那是神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有属灵的权柄，他也好像某种程度是宗教的领袖。除了他以外，即使犹大国的王没有一个有任何明显的宗教上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时候政治跟宗教分开来了。士师时代因此你可以说是一个神权政治，是以神做主的。所以因此神对撒母耳的反应就是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做王，是厌弃我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因为当有士师的时候呢，士师是依靠神的，士师不能够单独做什么。君王呢，君王常常就是可以单独好像要做什么的。所以君王时代是一个君权政治的时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要依赖人而不是依靠神，他们等于是放弃的那一个以便以谢那个帮助者，他们回头来要变成走回头路。所以撒母耳给他们一些警告，从第十节之后，其实那些警告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都有提到。以后我们谈到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候，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些问题。摩西所吩咐所警告他们的后来都一再地发生了。他说不要多娶妃嫔，不要多娶很多的老婆，大卫第一个就娶了很多老婆，果然呢就产生家变，他就自己为这件事情受苦。所罗门呢娶得更多就更惨，所以好像有个公式，老婆越多的越惨，就一个比较好，没有的呢我不知道。圣经上有明确的吩咐，不要做的事情，不要为自己设很多的马匹。你会看见所罗门王设了好多的马，很多的战车，不要，他们做了。所以这件事情都是警告，后来都应验，也造成以色列人当中许多的痛苦。但是以色列人坚持，好像一个应着景象的人一样，他们说我们要。所以撒母耳讲完了这些话，从一直讲到第十八节，第十节讲到第十八节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百姓不肯听属灵领袖的话。他说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我们跟列国一样，我们要有一个人带领我们征战。撒母耳就把这个话陈明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耶和华说你就依从他们的话吧。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做一些事情，并不是神最好的心意，有的时候你硬要在神的面前强求一个什么，神会给你的，神会给你的。好像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神就给他们一个王，你要一个能打仗，他就给你一个扫罗。你想嫁人吗？神会给你一个的，只是未必是最好的。不是想结婚错的， 不是以色列要一个王本身是错的，要一个王本身不一定是错，你的动机，你的手段，你的动机和手段错的话呢，那个事情本身可能是对的，结果是错了。因此我们希望结婚，我们希望找一个好工作，我们希望到好的学校读书，拿有好的学位，一切都是对的，那个目标本身都是对的，但是你的动机和手段不对的话，所有的对的都变成错的，然后你会得到你所得到的，可惜的是他可能成为一个咒诅，可惜的是他成为一个网罗，可惜的是他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悲剧。这是我常常喜欢引用王尔德所说的话，人生的两大悲剧，一个是你要的得不着，第二个悲剧，你终于得到你所要的，然后你感到绝望，你得不到你所想要的，你只是失望，而得到了你所想要的，然后你感到绝望的时候，那真的是什么指望都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得到的人还有一点点希望，但是你坚持己见的话呢，神会给你你所想要的，但是那未必是祝福。盼望我们在等一下拨饼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帮助我们去思想的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什么。神他的身体为我们拨开，神把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了出来，你要他吗？你是单单的要侍奉耶和华吗？还是我们心存恶意，我们这个也要，那些我也不肯放。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除他以外我没有任何想要。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当以色列的人回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哭求的时候，你就帮助他们，但是又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又好像不能够从他们的失败当中学会功课，以至于他们要按着自己的心意求一个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失败。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侍奉你，还是我们心持恶意呢？就当我们来到你的桌前的时候，更是要思想你所借着你拨开的身体所要教训我们的，所要提醒我们的，以及所要赏赐我们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更能够深刻的思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